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一个基本的感受就是说，很复杂的，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它非常进步、有效、积极的一面，就是说它有非常大的这个纠错的能力，就是说政府的执政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偏差的话，民众是可以透过自己选举的权利把这个国家的航向去向正确的方向去引导，这是它积极和正面的一个部分。但是从另外一个层次来看的话，具体到这个地方首长的选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说看他有没有这个实际的施政的这样一个能力，而是看他身上有没有一种类似于流行明星一样的个人魅力。
哦，这样子，
对，
这个选举明星化了是吗？
对，没错，是的。
那您觉得这次的台湾地方选举民进党溃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明星性的候选人呢，还是
不是？这次的问题是说，台湾社会目前所遇到的基本问题已经不像之前的10年到20年之内是一个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作为一个大的背景笼罩在这个台湾的社会当中，但是眼下当下台湾社会更加关注的问题是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贫富的问题。这次韩国瑜能够把这把火从高雄烧起来，实际上是用阶级议题去取代了民进党的这个国族认同的这样一个神话，等于说是用阶级问题部分的替代了国家认同问题。恰恰是这一点是民进党做的非常非常不到位的一个地方，也是引起民怨沸腾的一个地方。曾经台湾有一个神话叫做是身无分文也要把票投给蔡英文，然后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这个口号能流行起来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好的，而当人民真的肚子扁扁身无分文的时候，残酷的这个生活的真相就会倒逼出来一个政治的一个真相。
那么你觉得台湾的经济发展不够快，民怨有沸腾，这是执政党的问题呢，还是整体环境的问题，国际环境，台湾在国际上处的地位的问题？
方方面面的原因吧。要替民进党说一句公道话哈，这个确实是从那个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它的大的环境它就是不好的。之前马英九执政的那8年时间，其实国际经济也是不好的，只不过是因为那个大陆执行了一种统战的政策，来向那个台湾来所谓的让利吧，然后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繁荣的局面。那么这种虚假的繁荣的局面反而助长了台湾岛内的那种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的这样一种态势，因为当人不是真的饿得肚子扁扁的时候，他是不会真的去关注这个问题的，那么他的重点就是会放在这个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上。而我们都知道是这个花钱买不来爱情，对吧？如果花钱连爱情都买不来的话，怎么能够指望说让个利然后花些钱去补贴台湾人就能买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前面第一是那个台湾经济还能保持一个畸形繁荣的一个原因，第二个这个可能也是民进党能够在马英九那8年之后翻盘的一个基本的原因。
你觉得就是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全民公投会不会影响比如说台湾年轻一代选民对执政党民进党的一个反弹呢？
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典型的叫所谓的第一世界问题，就是说当基本的一些现代化的问题都没有能够解决的话，实际上像同性婚姻这种问题包括所谓的 LGBT 问题的话，它并不是这种我们至少讲说次发达国家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可以主导一场选举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会热只不过是说一些后进社会的当中的一部分，我并不认为说公投是一个政府负责任的办法，他是把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甩锅丢给了这个民众去承担。这次选举的主轴就是两个，第一是全民反对民进党才形成了这个寒流的风暴，第二个议题就是反空气污染的问题。恰恰是这两个议题我觉得真正反映了台湾社会当下基本层面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根据你的观察，这次在地方选举的过程中，国民党这边的候选人还有民进党他们这边的候选人竞选的过程中对经济方面的竞选政策有什么突出的亮点吗？
我不认为真正的有什么突出的亮点。其实这次选举的主轴是在高雄，先讲民进党的陈其迈，他是提出要搞人工智能，在那个高雄发展大数据 AI 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
对通过科技来推动经济。
对，但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真的能干成的话， 台湾早干成了，民进党已经在高雄执政30年，那么前20-30年为什么不去做呢？因为做不到。就现在的任何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的形成，它一定要有纵深的一个消费市场，一个经济腹地去支撑它这个高成本的这种科研投入，才会产生出和它高成本的投入相匹配的经济收益。而台湾本身是一个经济腹地狭小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本来它有机会是说利用大陆急于统战它的心理，把中国大陆作为它的一个经济腹地去发展它的高新科技产业，但是因为民进党这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是要去做那个事情，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说和中国大陆做了一个经济上的切割，求人得人。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来讲啊，他的经济的政见最核心的叫做什么？把高雄的货物能够走出去，然后外面的人能够进到高雄来，其实是一个两岸政策的一个经济上的论述。韩国瑜他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深蓝的一个党员，他是黄复兴的党部里边出来的，他承认九二共识，承认在中华民国一中宪法的框架内和大陆做一个政治架构上的安排，进而来发展他的两岸的经济合作，这一点对韩国瑜来讲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袱的，所以他可以说这个话。那么他说这个话的主轴还是说，其实台湾靠自己真的不行，他只能靠大陆，而且他如果是平等的一种竞争的状态和大陆来进行经济合作的话，他也是竞争不过大陆的，他只能指望说利用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个急于统战的心理，让大陆让利给他。这个其实就是韩国瑜的一个经济政策的主轴，其实和马英九没有任何的区别。
有人认为啊，其实台湾的选举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有大的波动，就是波动的幅度比较大。
对，
您认同这一点吗？
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只不过这一次的波动有点来得太大了。因为就是说之前的话，一个地区的这样一个从绿翻蓝或者从蓝翻绿的这样一个过程，至少要大概用10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一次这个地方的颜色的这样一个变化。而这次是速度是特别的猛，从民进党全面执政到现在基本上又被蓝色翻盘，就只是短短2年的时间。蔡英文为了对民进党的选举失利负责，辞去了党的主席的职务，而这甚至于会对他寻求连任造成一个根本性的影响。他在2年之后的总统大选，民进党还会不会继续提名蔡英文去出来选总统，都已经是一个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次地方选举实际上是对蔡英文民进党中央政权的执政的一个全面公决，而民进党失败了。
这次地方选举对台湾将来的国际政策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跟之前的会有是多大的差异呢？
我认为这个当中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外交是内政的一个延续，整个台湾内部的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它基本上是分成了3个主流的部分。第一个是那个绿色的台独，第二个呢是蓝色的这个我们讲叫不台，叫不统不独，对吧？那么第3个部分呢是主张统一的。而在这3个部分里面，主张统一的力量现在实际上是已经彻底被边缘化了，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没有一个席位是真正属于统派的。那么这次地方选举我刚才讲了，它的那个之所以蓝色能够翻盘的一个基本的原因，不是说是那个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而是阶级问题。哪怕是那个深蓝的韩国瑜，如果他能够问鼎2020年甚至是2024年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大位的话，他也必须要考虑到他的两岸政策和国际政策是不是能够被这样一个趋向于独立的主流民意所接纳所认可。所以我觉得他的政策还是会在要么就是亲美友日和中，这个是马英九的政策，要么就是在民进党的亲美有日反中，在这两个极限中间来辗转腾挪，来决定他的外交的政策，而不会越出这个框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